啊，这个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啊，我们是他啊身上的枝子，对不对哈、啊？好，那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就是要来啊，靠着他结果子啊。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是结哪两类的果子啊？记不记得我们要结哪？神要我们结果子，大概基本上有两类啊。
嗯。
哪两类啊？
福音的果子跟生命的果子。
对。对，福音的果子跟生命的果子哈，一个是生命的果子。另外一种是福音的果子，或者工作的果子，或者叫做灵魂的果子啊。那生命的果子是什么？什么叫生命的果子？
生命的改变所显出来基督的性情
啊。比方说啊，这个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啊。那工作的果子呢？
就是灵魂啊。
啊。好，上面有这个有小诗有君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个是啊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要向主啊，向主。这其实是最基本的。我们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啊，光是结工作的果子，到最后可能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改变向主啊。那同时呢，就是主也呼召我们要去抢救灵魂啊，结灵魂的果子啊。那好，那结灵魂果子有什么秘诀啊？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今天读的前面这一些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啊？爱什么？
枝子
要连在葡萄树上，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所以主说的是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啊。第五节啊，要他这样子的话呢，他说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啊。第四节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啊。那如果我们不在主的里面也是这样啊。他又说了，他说如果我们如果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啊。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呢？这个后面又有一节有稍微有解释一下啊，就是第七节。第七节他又说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好，所以这个节跟第五节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前面都是说我们在主里面了啊，但是后面呢，一个说是主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是说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啊。主在我们里面跟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又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
不一样。
就是神就是那话，他就是话，对不对？
可是，在实际的基督徒的身上是不一样。对。
你说看，我是觉得好差不多。
我觉得太不一样。
有的人能背诵圣经，但不一定走在主的正道上。
OK， 好。那这也是一个point啊。对，就是我对圣经记得很熟啊，我里面有主的话，但是实际上他却没有主那个啊。活过的生命啊，
没有去行道
啊。OK， 这个也通啊。那我是想到说，这个主的话其实讲到主活泼的话，就是说，主活泼的话，不是说那个死就是说
死的知识
而已。主常常对他说话，那就是主在他里面那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跟主有一个活泼的相交就是我们跟主相连。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 实用这个葡萄树在那个枝子在葡萄树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对不对啊？就连在这个树上的话，那个生命的枝浆就可以流到它里面去啊。那所以说住在主里面就是跟主相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主相连呢？就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啊，
渴慕啊，要渴慕他，
哎，跟他相交啊，对不对啊？跟他相交，然后经历到主的同在啊，主同在，所以这个就是跟主相连啊。所以主一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你马上就听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才叫住在主里面。那所以这时候主呢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听见了，所以主的话也在他里面。这个时候呢，他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第七节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跟主有相交，那主也对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我们祈求呢，他就给我们成就啊。那我们祈求什么呢？祈求什么？这个是从第十四章。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好
好，我插进来啊，抱歉。
好，
我觉得啊，常常有主的同在，还有常常有主的话，那是 Rema 的话啊，及时的话，这个两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是留在第一种啊，他的灵是非常敞开的，他是非常渴慕神的，所以他那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诗篇37篇第三节啊，很快的，我们翻到诗篇37篇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他是知道倚靠神的，而且他也知道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他住在地上是粮食从哪儿来？从神的信实而来啊。我们看英文 ，Trust in the Lord and do good, dwell in the land and enjoy safe pasture 啊。他常常有供应啊，在那个很安全的草场上。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所以这个以耶和华为乐跟这个祷告蒙垂听就非常的有关系，对不对？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喜乐是在主的里面，只有主让我们真正的喜乐。 And he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好像还没求，根本就没有求，对不对啊？那结果呢，神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你没有特别为这个想要的东西求，结果主就先赐给你了，不经过祈求就自然就有了。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清辉在那个工研院，我们常常办一些福音讲座啊。哎，那结果你的第一次手机是那个抽签抽到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手机还不太流行，很多年以前。对，我们也没考虑到要那么快就买，就有一次那个他们这个那是什么聚餐吗？
年终聚餐。
哦，年终聚餐，对，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那个大厅举行啊，然后后来就抽签，结果呢，那个他就被抽到那个手机啊，那我也是啊，就是他后来我们到了加拿大，到了那个。世界日报他做那个编译啊，那个时候流行一种电锯的刀，就是你切那个薄片啊，你就不要这样子这样子那么辛苦的切肉，对，他就是用电的啊，咔咔咔咔咔咔，就这样切得很薄片这样子啊。那我在那个报纸上看到这个东西，哎，这就方便了，以后如果要切薄片的话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啊。哎结果他怎么样，他就抽到了他抽到的就是那个电的锯刀啊。还有一次是怎么样，也是一个抽签的机会，是不是？我们没有求，哎，只是觉得说哎那个东西蛮方便的，就是那个对讲机，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到那个大卖场啊，他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啊，哎，我如果说车子在他那边的话，那个啊， 购物车在他那边的话，我就说，哎呀，你现在在第几个 channel 啊？我现在在哪里啊？你那个车子赶快过来好不好？我这个地东西比较重啊，就是这样子，差不多通话距离也蛮大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去那个大卖场买菜啊，哎，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个这个东西就好了，只是这样子一个念头闪过去啊，哎，结果后来抽签他也是抽到这个，没有求哎。真的没有求，他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就赐给我们了啊，没有经过求就有了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26章第8节啊，我们先看第7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哈。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evel, O upright one.
26章。
抱歉，我没讲清楚。26章第7节啊。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evel, O upright one. You make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smooth. 啊，神是 upright one， 你看大写。你是正直的主，神的本性是正直的，啊，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义啊，要学习什么叫做正直，什么叫做义啊，所以我们的路应该是正直的，不是弯曲诡诈的啊，就是里头是什么，外面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再多讲了啊。就是讲诚实话，讲正直话就 OK 了，做正直的事情，然后呢他就会使我们的这个艺人呢、啊、smooth， 他会使我们的走路的过程或者是要恰办的事情啊是 smooth， 是很平顺的啊，不会这样子啰里吧嗦的。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我们认不认识神是行审判的，无论是我们自己无论是别人啊，神是会行审判的路上啊。那个很多基督徒他们以为神就是圣诞老公公啊，你跟他交情好一点他就送你很多的礼物啊，神啊我们在你送礼物的路上等候你啊，这个是对神错误的认识。他先要求义，他先要求正直，他先要求良善，他先要求顺从啊、哦、所以他是神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一定要讨你的喜悦，我要非常认真的小心的活在你的面前，看我这条路是正直的，我走出来的路是正直的还是弯曲的啊、哦、我讲出来的话是诡诈的还是诚实话啊？好，你看下面来了，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我们最羡慕的是上帝的自己，是你的名，就是那你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所以想到的记住的纪念嘛，只有神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夜间不好好睡觉啊，还在那边羡慕神，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啊，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才开始学习公义啊，你好 ，OK， 下面还是讲了很多，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啊。嗯，还有12节是非常好啊，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啊。好，他就开始经历到神各种各样的作为了啊。好，但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在学义的人吗？啊，我们是这样的渴慕神吗？我们是这样子的战兢的知道他是行审判的啊，我们就是凡事 知道，他都要过问啊。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关系，他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几月几号哪一年几点钟，我们那个时候在干嘛，我们那个时候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他通通无所不知啊。所以而且我们为着那件事情会需要将来跟他交账，所以我们知道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但是我们心里所渴望所羡慕的是他的自己。我们常常在想的，在纪念的，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自己哦。在即使在睡觉了，已经身体很疲累了，可是我的心中所羡慕的，我的灵所切切的是寻求他，要渴慕到渴慕神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是爱神的自己，最顾念的最思念的就是神的自己。好，这个叫做我在主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我只要一个念头，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还不知道，哎，他就赐给我啊。所以神是那么的知心啊，跟我们所他了解我们的比我们自己还更了解自己。你真的，你若好好的追求神，好好的渴慕神，好好的尽心尽力的讨他的喜悦，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父母亲比不上神那么了解我们，甚至我们的配偶也比不上神那么的了解我们。所以到后面我们会发现，主他不再叫我们是仆人，他叫我们是朋友。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心，对不对啊？知心的朋友。好，这是一种情形，我们跟上帝直接的关系，直接的这个交情啊。那这样子神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二个境界，跟第一个是不一样的。很多基督徒啊，他有了第一个境界已经是很难得了，因为多半的基督徒是对神没什么感觉的啊，等到急难的时候就赶快来祷告，赶快来祷告啊！好，那神就拯救他，就听他的。等到急难解决了，他就跑掉了。我现在不需要神了，对吧？我现在过得好好的，就不需要他了。啊，等到下次又有急难了，再过来，再好好祷告。所以他把神当做什么啊？当做提款机是吗？嗯，他的密码是什么？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嗯，呼求啊。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讲，他说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乞丐，是那个乞丐式的基督徒，有求的时候才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只为了要求啊，求求我现在的问题赶快解决，我现在健康检查发现有一个问题，哎呀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好医生啊，给我一个好药方啊，你一定要照顾我的健康啊。等到真的健康起来的时候，神，我先向你暂时请假一下。嗯，90%的基督徒是这种，你信不信？
嗯，
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第一种境界的已经是非常少了啊！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是这一种哈。好，还有第二层境界，就是你的话也藏在我的里面。一个人渴慕神，渴慕到睡觉的时候都要纪念他，对不对？而且他所行所说都想到，我将来为了这件事，为了这句话，我要跟神交账。所以一发现刚才讲的不对，赶快去跟对方道歉，赶快跟神说，主啊，我刚才那句话讲的太糟糕了，我现在后悔了，求你的宝血遮盖我，把它洗干净，从你那个记录本上啊，神在记录，知道吗？马拉基书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所以你看看啊，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圣经，他不知道有一位神在记录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怎么办呢？他将来怎么面对主啊？ 所以难怪昨天你们为那些两个朋友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会哭啊，会哽咽啊，因为就是爱他嘛，为他着急，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啊？
三章十六节。
对对对，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一群人都是敬畏神的，神会把他们的话记下来，因为很宝贝，这个话太宝贝了，所以要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想想看，那些恶人讲的话做的事，神会不会记录？一样的记录，因为他是行审判的神。将来在审判台前，当不认识神的人在审判台前的话，神把他们的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像录影带一样全部都放出来。这些事情在做在说的时候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不懂要取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把这些东西要向神认罪向神悔改而把它涂抹掉，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他在忙着赚钱赚更多的钱，他在忙着拼事业更上一层楼更大的成功，他在忙别的事情，忙这些世界上暂时的事情，可是他跟他的自己的灵魂的状态以至于决定他将来永生的结局，这个东西他一点都不懂，他完全的无知，怎么办？只有等到灭亡哦。所以神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关系，我们将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跟他交账啊，因为在神的那里有一个纪念册，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好，我们现在来讲怎么样这个话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跟神的交情达到那么深，这个是要经营的。只纪念他的名，只纪念他的自己，只思念他，而且是昼夜思念他，这样子的爱他，全心全意的单单的爱他。第二个，你想想看，他的话能够随时的在我们的里面出现，做我们应时的答案，及时的答案，那我们对于他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啊，这是最熟的诗篇了，你们应该是可以背了。诗篇的第一篇，它前面有三个不，为什么要有这三个不？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的路是正直的，所以他恶人的计谋他不会去从，罪人的道路他不会去占，亵慢人的座位他不会去坐，跟他们完全隔离。他要学习义，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他离得远远的，他不容与不许自己沾染一点点，可是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看到没有，第一个境界是神自己，第二个境界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又是昼夜思想，昼夜都在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就时候到了，果子就出来了，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神让他的 path 是 smooth， 对不对？神让他所走的路是非常的光滑平顺的。好，恶人就不是这样，就前面的第一节那三种人呢、啊，乃像糠皮被风吹散。你看他的价值就是这样，他过一辈子的价值到最后只是一层糠皮而已，当审判的风一吹过来的时候他就化为乌有了，他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的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常常得到上帝的同在，常常跟上帝有那么好的交谊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啊，我渴慕你，你也渴慕我啊，能够像夫妻一样的这样子浓情蜜意，这是需要经营，对不对？需要我们呢非常的渴慕。那同样的，如果要让神的话出现在我们的心里，上次千惠做一个表啊，他是说祷告是吧，有什么情辞迫切啦，有什么的等等啊，
我们说一个条件，
祷告能够有效，能够蒙垂听的条件啊，有好几个条件，对不对？奉主的名啊，那上次我们也讲过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啊。好，那其实我的祷告啊，这个情辞迫切比较少。我刚刚信主比较早的时候，常常用这一招，情辞迫切啊，你不给我，我就不放你过去啊，对，就是这样子赖皮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不然我就不让你好好的过啊，就这样。可是现在我越来越不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一个明明是很严重的问题，明明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紧急了啊，比方说像他那个什么肝脏上面有阴影，半年前照的时候就有阴影，然后叫我们半年以后再去照，发现还是在那儿啊，这有点让人紧张，对不对？我就开始祷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喜乐出来了，知道吗？他虽然不是一句神的话，但是喜乐就出来了，还有像我碰到绝境的时候，情辞迫切，情辞迫切，已经不用这个方法，我就是祷告，我说主啊，这件事情你要跟我说什么话？我们看雅各书啊，最近我们礼拜五在看的雅各书。多门莱雅在希伯来书的后面，比较在新约圣经后面的部分哈。多门莱雅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看一下英文更清楚哈。第八节 He is a double-minded man, unstable in all he does.他所做的事不是 smooth， 他所做的事是什么啊？ unstable， 一下相信你，一下他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一下又再来相信，一下又再来怀疑，这种人神最讨厌，他再怎么祷告都没有结果的啊。好，这样的人第七节，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好，然后下面呢，求智慧哈、在哪里啊？不斥责人的神，神就一定赐给他。好，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但是要凭着信心求，就是专心的求，主很喜欢我们向他求智慧。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啊？就他跟我们讲话了。好， 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做的。然后呢，神又叫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答案其实就是基督，对不对？嗯，刚才我讲到他的阴影，一年了啊，半年了啊，那阴影还在啊，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事情，会有很多的推测。可是当我一祷告，哇，主的喜乐就从我里面涌出来，这是第一个境界的事情，主自己，懂吗？嗯。可是这个智慧啊，像那时候我们，哎呀，那个贷款付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每个月1000多块，还要再加上那边的那个管理费和这边的管理费啊，那边的房子一直卖不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这个不顺啊。我就说，主啊，为什么这次付十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林小恩付那个贷款，他不心疼，我都已经心疼了。主啊，快点吧，快点，快点让那房子卖掉。啊，主就跟我说，这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我说主，这虽然是林小恩赚的，那你让他能够赚到这样的钱也是你的，那这个钱是你的，是你的。主就不讲话了。主啊，你不心疼啊？你真的不心疼啊？所以过了一阵子，我又在急了啊！我说主啊，能不能快一点？你赶快把那个买主，很合适的买主，快点释放出来啊！我们就少付这个贷款，我情愿把这个钱拿去奉献啊，给那个基督教的机构，那些传福音的机构，我都超过要给银行啊！我觉得这样的价值更高，是我所更乐意的。你看这个话。很好了吧，对不对？应该可以说服神了吧。神还是那句话，而且比较严厉，这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哦，好好好，你的钱，你的钱，你喜欢给银行就多多给银行吧。哎呀，我的忧虑没有真正的除掉，直到有一天我走到一个房间，忽然主的话来了，就像这不要挂虑，因为我顾念你。这根本是相反的嘛！你如果顾念我的话，就让我那个房子快点卖，我少付一点贷款，我早点拿到现金，不是好吗？可是主，不是这样的方式，不是照着我的方式，啊、哦，应当一无挂虑，因为我顾念你。后来我才晓得，主啊，这叫我学忍耐啦。我这个人就喜欢速战速决，什么事情快点做好，不要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人常常在磨合的地方。他都是到事情的前一天才开始做。我说重要的事情，重大而不紧急的事情，反而是先要做的。所以一件事情早晚都要做的，我喜欢早点开始做，然后。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紧急的事情，早点做就早了心愿。所以我是一个喜欢快的人，可是神借的这个卖房子的东西让我慢，所以我才充分的忍耐。中国人的字真有道理，忍耐的忍呢，就是心的上面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点一点，刃就是那刀尖很利的刀放在我们的心上面，这个叫做忍耐啊、哦。可是呢，他有温柔的安慰，不要挂虑，因为我是顾念你的神。虽然用这种人不太喜欢的方式，可是这是他的顾念，他希望我在这个他一直没有释出买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相信他是在顾念我的，不是用我们的那种速战速决的方式。有的时候他常常是速战速决，可是就在这件大事情上，他就是要我忍忍忍忍了一年， 啊，那我一定要进步啊，不然下次再来一个吃不消。
是哪个章节说的？
哪一个章节啊？
就是不要挂虑，因为我不
念。嗯，诗篇有一个地方啊，50篇，还有另外是彼得书吧。彼得书，我们先看诗篇50篇啊。诗篇55篇，嗯，诗篇55篇22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就是22节，最后就把它背起来了。预备起，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因为他会抚养我们，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啊，这个贷款其实前面你付的多半是利息，那个还的本金是很少，对啊，所以我就那边算了一下，一年呢、啊，怪怪，这利息啊，至少10000块。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个很亏啊。啊、哦，都给银行去赚了，这神不会这样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这10000块算什么？这个忍耐的个性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才是重点，懂吗？所以他不惜花大本钱，我们来看是大本钱，对不对？10000块，可他觉得值得。我在那边哇哇叫哇哇叫，你还叫啊？买主就不出来。对啊，你还是会叫嘛，那忍耐还没有成功嘛，对不对？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直到这句话出来了啊，他必抚养你。好，彼得前书第几章？
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
在雅各书的后面喽。
第7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7节，找到了哦。好，我们一起读，请。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英文的 Cast all your anxiety on him.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He cares for you. 我用我狭窄的经济观，这个一个月1000多块的利息怎么受得了啊？总共多付了10000块的利息，这是我狭窄的经济观。可上帝是无穷的，对不对？对不对？上帝是无穷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用献祭啊来贿赂神啊，他们私底下拜偶像，但是他们对这个耶和华呢也不疏忽啊，也不轻忽啊，耶和华的牛羊多多的献给你。那另外呢，到丘坛去献别的偶像啊，也一样的献牛献羊。主耶那个神就说，我需要向你讨牛吗？我需要向你讨羊吗？千山的牛都是我的，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你用这一点点的牛羊就来贿赂我？没有啊。所以神的观念是无穷的，那我们这个狭窄的脑袋就是1000加币耶，2000，到后来10000加币耶，算一下台币30万都送给银行了，我们是这样的算法，所以就忍不下去，就心的上面有一把刀在那儿，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啊、哦，所以到后来神就说，他顾念我们，他抚养我们，了解吗？任何的钱对他来讲都不会太贵，啊、哦，都不算是贵的。这是学费，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要付的学费， 为了学忍耐，为了不要哇哇叫了，学了，学费交了30万台币。嗯 ，OK。
好，所以啊，主也住在它里面，跟主的话在它里面
不一样，
不一样啊，不一样。OK。
所以一定要多读圣经啊。
嗯。
我们 Logos 的圣经昼夜思想，对不对？
嗯、
你要记住它呀，记住它。
嗯。好，所以
存在心里。
主在他里面，可能就会感受到神同在的平安，哈、哦。
嗯。
虽然主好像没有说话，但是他
在你就不怕。
他在你就不怕，对你感受到他的同在。
你就享受。
对，像小 baby 一样，对不对？啊，爸爸妈妈在，他就很高兴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我们的悟性也要成长、哦、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平安，但是你对于那个 situation、啊、对于那个环境你不知道该怎么解读、哦、神有时候一句话进来之后，你的悟性就亮了，哎，你就开始明白说是怎么回事、哦
嗯、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些成长、哦、
对。
好，
那现在我再今天多讲一点、约翰福音15章、哦、有两种修剪，大家还记得哈，一种就是整个咔嚓一声就把它剪掉了，那它没有这个从树干来的养分，它一定就是枯干了，对不对？啊，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第二种呢，就是那种已经结果子的枝子，它还要去咔嚓剪那些小的枝子，就是说不要浪费那个养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剪叶子啊，剪那个叶子，叶子太多了也是会把那个养分给它稀释掉，对不对？你叶子长那么多，哇，好茂盛，但是你种葡萄树就是为了要茂盛的叶子吗？不是啊，种葡萄树为的是要葡萄结葡萄，对不对？哎，葡萄可以就直接吃，葡萄也可以做葡萄汁，最重要的是葡萄把它采啊采，采烂了以后，那个葡萄汁给它发酵，变成葡萄酒啊，对不对？葡萄酒越陈越香。哦，那现在我跟千惠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那个被咔嚓剪掉的枝子，枯干的枝子，丢在火里头，那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不好的意思，
不好的意思，不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原本就是不上升的东西都会把枝掉。
我先讲那个已经结果子的，然后再修理啊。它主要是剪一些其他串出来的小枝子啊，够了，已经这一串枝子就可以结很多的葡萄了，所以那些小枝子给它剪掉，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叶子太多了，你知道叶子是什么吗？哇，一看就看到这些叶子清清脆脆真漂亮，叶子就表示说我们已经结果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一颗掺杂的枝子，那个叶子还是在吸收我们从主那里来的养分。什么哈？哇，我带了好多人信主哦，主给我讲的那么好，让他们都感动了，而且他们也举手了，也决志了，我今天又结了多少个果子，炫耀自己，了解吗？炫耀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你不要说你没有，绝对有，我也有。哇，徐姊妹，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讲的，我常常听到这种情形。来了加拿大以后，有从台湾来的啊，他说我老爸就是喜欢听你讲的，沾沾自喜。这就是叶子，了解吗？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叶子，人家的称赞听了很舒服，嘴巴上说哪里哪里，荣耀归给主，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等到有一天人家说，徐姊妹你怎么最近讲的越来越糟了啊、哦，越来越糟了，然后就会很受伤，怎么搞得往日的盛景不现了、啊、不再现了、啊、这个都是多余的， 了解吗？这些都是多余的东西。我们能够结果子是因为我们自己口才很好吗？不是。我们去看葡萄树啊，你会说，哎呀，这颗栀子的葡萄真好看。我们会看到那个栀子吗？我们只会说，哇，这棵树的葡萄真好看，对不对？这么大，这么甜，是不是？所以这个果子是来自树干的养分了，这个栀子要 remain 在这个树干上面，啊，英文就是翻成 remain 嘛，你要一直留在，停留在这个树干上，树干里面的养分它就会流到这根枝子上，对不对？所以要把那些叶子全部剪光，那个偷神的荣耀啊，而窃喜呀， 这个叶子要剪掉啊。然后呢，没有从人来的掌声而自怜，而在那边自卑啊，就是悲伤的悲啊，这个也要剪掉啊，这些都要剪掉，自觉太强了。啊，我们只是一个流通的枝子，啊，让树的养分充分的流到我们的身上，然后神就透过我们结了果子。但是这个果子是神结的，不是我的口才结的，了解吗？口才再好，神不做工，人家也不会得救，人家只会说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不过呢，那是你的神，他没有受感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跟人家如果有一些不同的话，那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是一团泥土而已嘛，我们有什么？甚至于我们所赚的钱，每一块钱都是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赚。神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没有车祸，没有这个生病躺在床上啊，老板的要求能够满足他，这个智慧也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这都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才有得这个货财的力量。货是这个百货公司的货，财就是财产的财。我们这个是生命经跟我们讲，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要知道这个观念啊。啊，所以我们财主不能够指着他的财产夸口，勇士不能够指着他的勇力夸口。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夸口？我们只能够指着我们的神耶和华而夸口，了解哈？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方向，搞清楚对象啊。对，好，那我现在要讲到直接被剪掉丢在地上枯干了，然后人就把它丢在火里烧了。你们觉得这是一具体的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叫做丢在火里烧了？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跟他讨论很久，还记得上次 Jonathan 叔叔跟你们讲的那些答案吗？忘了，你看到没有？忘了，真的忘了。
你们最好记得，不然他每次都会重复在讲。我说你每次不要重复了，他说他们都会忘掉。
神的饶恕宽容是，
哎，
有，
不是，他现在朋友就会说，那个枝子把它丢在火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丢到地狱里面吗？就是永世不得超生吗？还是说只是暂时把你进去烤一下再把它拿出来？
你那个泡泡还有吗？
那个
千年
啊，总算想起来了哈。
嗯，是千年
千年活路里。
哎，在那个黑暗里面，没有在荣耀里，对不对？
哦。
哎，被扔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是不是？嗯。好像这个比较能够安慰人的心哈。 但是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最近我听到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世界级的，70岁了，不过现在应该年纪更大，可能快80岁了。他在70岁那年讲的，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一年全世界讲500趟到，还是这样子做经济舱，到处飞，啊。他的看法跟我竟然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被剪掉了，所以它跟基督还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那一个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叫做基督徒吗？当然不可能，是不是？嗯，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啊，启示录在最后一本书里面，启示录第三章，撒迪的教会。撒迪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个时代的教会，叫做撒迪啊，因为他前面那个是推雅推拉，那就是天主教的系统啊。
就是预表，不是说撒迪是那时候的教会，就是预表那时候的教会，这两个不一样。他这还是那个约翰时代的教会，但是在预表马丁路德，
预表，对对，
并不是说撒迪教会本身是马丁路德的教会。
好，当然了，约翰写的时候这个撒迪，那马丁路德还没出生嘛，对不对？啊，他给7个教会写信，预表他可以有2个解释，一个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历史啊，刚刚好就是照着这七个教会的那个 style 这样子历史发生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那有神的7灵和7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看起来是活的，哇，传福音啊，什么什么敬拜赞美啦，也有查经班啊，都还蛮活的，是不是？但是神的眼中看他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是要警醒坚固那将要死的。他前面说他是死的，后面好像又在包容一点点啊，快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啊，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现在正在看雅各书，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信主了以后，你的行为应该可以显出你是信主的。前面是不讲行为，因信就称义，但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那我们的生命要开始改变啊，那这个才叫做活的。但是呢，我发现啊，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的行为还是老样子，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又要遵守，所以问题是在听到不行道，没有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就临到你那里像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你也不知道，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什么时候会临到你那里。然而在撒迪，你还是有几个啊，这好可怜啊，只有几名了哈，只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只有少数的 few 哈。第5，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生命册，我们一信耶稣，我们的名字就是登录在生命册上。天堂所有的天使，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天使，都为着我们这一个灵魂得救而大声的歌唱，大声的欢呼，高兴的不得了。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可是呢，后来听了很多道，但是就是不去行，不在乎那些所听见的，因为不去行，所以生命就是老样子，停留在原来的方面。 以前说谎照样说谎，以前嫉妒现在一样还是嫉妒，以前会说人家坏话现在照样还是会说，生命没有改变，跟基督好像没有关系了，完全没有关系了。如果按名是活的，实际上也是活的话，我们再讲一句谎话，讲一个夸大的话，讲一个不实的话，我们不会平安的，但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很难受的，非得我们就向对方承认我刚才是骗你的，我刚刚讲的跟你讲是谎话，并且向神认罪，要这样子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对付掉，取用主耶稣的宝血啊，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穿白衣啊，那个污点才能够把它洗掉啊。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认真的做基督徒，不认真的去知道神的话讲了哪些，那我哪些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去行，天天在这个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随时知道不对了，随时认罪，这是最好。如果工作忙啊，在心里头草草的认罪，主啊，哎呀，刚才讲的不好，请你原谅啊。最好在睡觉以前都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功夫。从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一句讲的话是什么？到后来在那边等公车，怎么搞的？今天公共汽车到现在还不来，那巴士怎么了？啊，这种怨言都是瑕疵，了解吗？然后到了办公室啊，这电话一大堆，喂，干嘛？啊，这些都要检讨，懂吗？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对，是啊，这都要得胜。所以一开始最好还没出门就先亲近主五分钟，至少五分钟。主耶稣，你一定要跟我一起，你一定要丰丰富富的跟我一起，我才能够接受今天一整天在办公室的挑战。理解哈？你不知道你现在今天要面对什么，但是要像那个第一首歌一样的，对吧？不管风往哪儿吹，也许吹的是很温暖的南风，那也许今天会吹一阵很冷的北风，对吧？说不定今天老板心情不好，会挑你几句，讲你几句，对吧？要预备好，在出门之前都要预备好。还有明天需要带的东西，睡觉以前都给它装好，不要说要快出门的时候，哎呀，忘了这个，还要拿那个，这个就不对。以前是说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改了，一日之计在于前一天晚上。你前一天晚上要把第二天出门的时候该有的东西，工作的报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啦，啊，要打哪几个客户的电话啦，这些都要准备好，这些资料都要先准备好，一出门包包一拿就走了，啊，一日之计在于昨夜。好了，到了一天完毕了，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哪些事情是草草认罪，还没有认个干净，没有认个清楚的，要补认。这样子，到主耶稣半夜来，你就坦然无惧，了解吗？所以我觉得认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穿白衣服是很重要。你不要把你的罪累积到一大堆，到后来自己都忘了。该做的事情，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赶快把它完成。不要一天到晚都是在应付那些紧急的事情。哎呀，老板的 due day 到了啊，我忙得一塌糊涂，然后有电话就干嘛？错越大，在急的时候做不了好事情的，做不好事情的。所以，充分的预备就带来从容的心，是吧？做事情也会做得比较完整，就能够荣耀神。啊， 所以我们不要像那第一种枝子哦，跟上帝无关哦，活出来的生活跟新耶稣以前一模一样，生命册的名字就被涂抹了。那么我就不再占时间了，大家回去看希伯来书第四章跟第六章。
好，刚才那个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要急躁，我就想到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他后面有说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英文是说 peacemakers who sow in peace raise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就讲到说一个散布和平，或者说我那时候是和平缔造者，或者说应该说一个
peacemaker，
一个散布平安的人，你把平安带到一个地方的人呢，就是说你种什么东西都在平安里面种，在平安，在不慌不忙当中，在平安里面来撒种，那这时候你会收到的收成是什么呢？是公义的果子，是公义的果子，所以是好的结局了，好的结局，
将来这个我们知道第一次的世界性的审判是挪亚那个时候的洪水，对不对？他造那个大船造了120年，他就在那120年告诉大家将来会有一场洪水，所以啊你们要赶快脱去你们的罪行恶行啊，要来信耶和华，那是父神的时代啊，把你们的家当通通带来进到我这个方舟里面，没有人听，因为那时候没有下雨，没有下过雨，他们根本不相信将来会有一场大洪水。等到那120年过完了以后，神把挪亚关在那个方舟里面，只有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进去。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船是一条舟，对不对？右边是八口，刚好是八口，只有这八口幸存下来。第二次神毁灭这个世界，那是真正的毁灭了，这地球就没有了，它的工具不是水了，是什么？第二次毁灭这世界是什么？哎呀，你们怎么都忘了，
火。
这个火，神的火一来啊，有形体的有质量的东西通通都被这个火消化了，消灭了，全部都没有了，整个的地球就没有了，用火烧啊，然后呢这个新的天新的地就来了。他形容这个新的天新的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义，公义的义，了解吗？有义居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那为什么这个地球要烧掉？就是不公不义嘛，不圣洁嘛，一大堆的恶行，连想思念的里面的东西都是恶行啊，所以神没有办法再容忍了。从主耶稣到现在已经容忍了差不多2000年了，对不对？2000年啊，神有他的时间点，所以那一天是越来越快的来到这里了，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有义居在其中，我们绝对要追求这个义，神的义啊。
好，我们要结这个义果啊，义果就义就是跟神有个对的关系，跟人跟自己都有对的关系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结果式的秘诀哈，今天只讲第一点了啊，还有两点啊，下次再讲好了。然后还要讲说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啊，我们会第四章里面会看到啊。
留一个功课，大家想一个观念啊，使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刚才有读到这句话吗？
还没
读到啊。
那个前面读经的时候有读到，但是那个
今天还没讲到。请大家回去想，什么叫做我们结的果子可以长存，什么叫做我们的果子不能长存，那这是两种什么具体的样子？是就是说长存的果子是什么状况，不长存的果子又是什么状况，那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 不然的话我们结果是结果是结果后来都不长存，那怎么办呢？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第一个秘诀里面，住在主里，主也在他里面啊，然后主的话也在他里面，到最后啊，我们祈求就可以得着，就是啊，祈求什么呢？就求主给我们多结果是吗？啊，然后比方这个人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神就垂听了啊，然后就是在这个人身上，你就会看到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啊，神都垂听这个人的祷告，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结果子。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啊，祷告常常都蒙垂听哈，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神是活的，神是真的，你就会很喜欢带人来这个教会。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好像祷告神也没有特别垂听，
冷冰冰的。
那这样的话，人在这边就不容易得救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常常可以听到他对我们感动，对我们说话，同时呢众人也可以看到说，你这人祷告特别灵哦啊，然后你们这些学人怎么搞，当中常常会有这个很多新的见证啊，很多神迹奇事啊，人家就会受到就会羡慕说，这个这位神是真的神啊，这就会多结果子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好，那下次我们再说第二跟第三个啊。